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8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对明慧网的态度也体现着对法对修炼的态度。在正法修炼时期，我想真修的大法弟子都知道明慧网的分量。师父不止一次地肯定明慧网，告诉弟子们重大问题看明慧网的态度。很多同修可能都记得，99年的时候，在邪恶那么猖狂的情况下，我们不迷途，不被邪恶吓倒，能坚定地走出来维护法，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后来师父又在明慧网上发表照片，发表经文，意在告诉弟子们明慧网是一个可以信赖的网站。我觉得至此明慧网就已经和修炼联系在一起了。在正法修炼的前几年，还没有现在这种排好版的明慧周刊，我所得到的明慧资料都是很大一本的，多数都是复印的，自己有时还不清楚。就是这样的一本明慧资料，那时都要费尽周折才能得到，而每得到一本都是如获至宝啊。那个时候我总是把每一篇文章都仔仔细细地看，同修们的文章每次我都对照自己，好的地方我要向其学习。那时从来没有注重过同修文章里可能的不足，都是看到同修闪光了不起的一面。当时的那些文章对我的修炼促进是非常大的，每天学法看明慧文章，抓紧机会讲真相，正视大法，修炼简单有序而又扎实。后来明慧网有了周刊，内容也越来越丰富，我得到一本明慧周刊也不那么难了。再后来我自己能直接上明慧网了。可是随着时间的推进，大约2年前开始吧，我觉得自己的层次高了，就总想看看一些高层次的交流文章，但是却很少有能符合自己观念的。就看到明慧网上还是在发表一些关于同修怎么修心性啊，怎么讲真相啊这样的文章，我就感到这些文章看起来都不过瘾，这样的事天天都在做呀，没什么可看的。每次都是挑自己中意的题目，略略的扫一眼全文，看了也不入心。那颗自高自大的心，让我看不到自己已经渐渐的脱离了修炼人的状态。因为有这样的猎奇心，不实修而喜欢搞一些玄玄乎乎事情的心，导致我也曾经追着看其真假的文章，因为知道这不是明慧网上的文章，不能随便推荐给别人，就只是自己在看。 看的过程中确实看到了其人甲的很多问题，也曾用师父之前发表的注意自心生魔这篇经文来对照，看到了其人甲盗用师父的法却不正实法的实质，但是我还是执着的看完了。后来明慧编辑部发出了杜绝盗法破坏法行为的文章，我知道了自己当时看法是正确的，但是现在想来，我这种明知不符合法却还坚持看完的心是不是更不好呢？我真得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回首那段修炼时间，每天的心都飘飘的，在同修当中也很求名，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同，觉得自己比某些人修得高，对我认为修得比我高的同修用人心对待，遇事找修得高的同修解决，而不是踏踏实实的在法中实修。看上去那段时间我做事做得轰轰烈烈，现在想想已经非常悬了，马上就要自心生魔了，若不是慈悲的师父把我拽回来，我还不知道要变成什么样子呢。走过这样一段弯路以后，我明白了修炼就得是实实在在的。我想起了曾经融于法中的美好心态，想起了明慧网对我起到的无尽的帮助，如今再回头看看明慧网上的很多文章，都是那么的好，那么实在，那么干净，没有一丝的炫耀与正视自己。我们现在所要做的不就是踏踏实实的修好自己，提高心性，同时救度众生，讲清真相吗？无论修到什么时候，我们要做的不就是这些事吗？所以我觉得不能再用自己的观念去衡量明慧网了，当自己的心觉得明慧网为何不登这样的文章那样的文章的时候，就应该好好的向内找自己了。修炼没有捷径，不会看一篇所谓悟得玄的文章就会得到什么实质的变化，而每一步真正的提高是靠自己扎扎实实的修心修上去的。在常人中越平常的事情，可能在另外空间就是越了不起的。看看那些真正实修自己每天努力救人的同修，我的差距是多么的大呀。邪恶想方设法企图诋毁明慧网，从小的方面说，想破坏大陆学员的一个珍贵无比的修炼交流环境；从大的方面说，就是要切断师父对大陆学员的指示的途径，让大陆学员脱离开师父，从而进一步脱离法，追求一些莫名其妙的邪悟理论。我觉得对明慧网的态度也体现着对法对修炼的态度。师父既然肯定了明慧网，作为弟子就应该毫不怀疑。师父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说，正面认识明慧网。去年明慧网上关于放鞭炮的文章，到现在还有同修认为明慧网有错，强调江鬼又活了。我能想到的产生这样的结果有几个方面，一是有人潜意识中有对明慧网所提倡议的疑虑，担心万一江某某没死，岂不是放错了鞭炮？二是受党文化影响，不明白放鞭炮的真正含义。其实放鞭炮是灭邪的，大法弟子放鞭炮绝不是图个乐，有什么常人的欢喜心，而是要灭尽邪恶，助施正法。三是不能从法上认识放鞭炮这件事，认为是搞常人的什么形式。在这件事当中，作为大法弟子来说，只能是修自己，找自己，把自己的人心修去，而不是指责埋怨明慧网，甚至对明慧网产生怀疑。我们应该想到世上的一切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有这样的结果也是我们的心促成的。而且我觉得这么大的一件事关系到全世界大法弟子的修炼，师父能不看着吗？师父在正法，师父给大法弟子指明了明慧网，就是不管到什么时候，明慧网都是一个最最可靠的网站。师父讲的话就是法。关于对明慧网的各种各样的传言与一些修炼人的人心顾虑，不也是一种考验吗？ 我悟道，相信师父，就要相信明慧网。什么叫心正？相信师父的话就是心正。
何来显示？何来自卑？我就像一直统领自家的一亩三分地，走出来，来到高山下，来到大海边，才深感自己的卑微与渺小。1979年，我高考落地，又不甘心当一辈子农民，就练习写作，梦想当个作家。虽作品见诸报端，但终觉不是块料，就放弃了。没想到在今天的正识法中却用上了，在明慧网上发表了不少正识法的文章，为此心中不免有些沾沾自喜。我问同修，素材就在那儿摆着，你为什么不写？同修说，你是干这个来的，我们可看不见。也许吧，我感觉似是而非的。修炼人有人心很正常，长期不去就不正常。我这个显示心隐隐的不去，让我很苦恼。有机会去了县城的同修家，有同修在修喷墨打印机，有同修在看电脑。我坐在一边看着同修拆打印机，同修说，看着怎么拆，零件拆下一大堆，大大小小的，看得我眼花缭乱，分不清哪是哪儿。完毕又搬来一台，说是漏墨。同修把打印头拨到一边，用手指在打印头下面的海绵垫上把过多的存墨吸出来，然后机器正常的运转了。又搬来一台，说是打印头不动了，同修只是把打印头左右挪动几下就动了，就能打印了。真是奇迹，真是天才，真是比专业维修者还专业。真不知同修何时练出这么一套绝活，若是常人肯定会故弄玄虚的多赚你钱。我看到同修的那份纯净，鼻子一酸，眼泪几乎流了下来。来到电脑旁看同修怎么把数据变成镜像，我问这问那，同修都一一回答。我又问怎样把镜像再还原回去，同修说不能。我不理解，又问，同修又说不能。我仍问，同修说已经把面粉做成了馒头，再把馒头变成面粉是不可能的。我明白了，不再追根问底了。现在想来，我真是幼稚，幼稚的可笑。回到家，见到几位我不太在意的同修，他们都有些自卑，说自己没文化，悟性不好，总跟儿子丈夫过关，又总也过不去。可是他们都性格外向，待人热情，讲三退时修炼人的那种特有的坦荡，让旁者听得都想把自己的心里话吐露出来，所以他们几乎讲一个退一个。在这一带，见人问退了没有，就说退了，谁谁谁给退的，指的就是他们。真了不起啊，我发自内心的感叹。冷静下来想想身边的每一位同修，我看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谁也不能取代谁，真可谓异彩纷呈。我们都是师父的弟子，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正法时期，肯定是因材际际，各有所能，各有所用，才能发挥出整体的作用。天生我材必有用，我们每个同修都要把师父赐给我们的特有能力，在各个正识法的项目中，在各自的位置上都充分地运用好，才不负师父的嘱托。我们为什么要显示呢？我们为什么要自卑呢？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沧州大法弟子的文章《火眼金睛看世事》。最近和同事们聊天，发现他们中有些人对所谓“洗礼心正，
抱有强烈的幻想。有的人曾经认为中共没几天蹦跶了，现在也开始认为也许中共不会这么快就亡了吧。乍一看，中共新的国家领导人一上台，还真是唬得人有点找不着北了。会上领导讲话短了，公开场合好像饭菜减了，打了几个贪官，貌似要反腐了，并了两个机构，又改革了，新的国家领导人讲话更悦耳了。然而中共哪一次领导人换届不烧他三把火呢？只不过是这次和往次中共生存的环境有了变化，面对民众的普遍觉醒，中共觉得命在旦夕了，再糊弄百姓就要装得跟真的一样。看过九评共产党的人都知道，只要中共存在一天，它的本质是绝对不会变的。什么中国梦、人民的梦，人民都要醒了，醒来后的人民才知道，没有中共的中国，人民才有希望。那么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我们是不是哪颗心又浮动了呢？师父在讲法中说，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虽然有旧势力的存在，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他就没有招。你正念很足，旧势力是没有办法的。如果真的常人社会谁给我们大法平了反，大家想一想，也许人类会这样做。可是你们想过吗？我得把这个人摆到多高的位置。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我找了找自己，一找还真是吓一跳，原来这颗心一直隐藏着，没有从根上去掉。后来和有的同修谈及此事，感觉有这样心的同修还不止一个两个。一位同修说，中共就像一列开向死亡的列车，列车内越是弄得舒适一点，世人就会越留恋，跟着这辆死亡列车毁掉的世人就会越多。师父在讲法中说，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你们是经过风风雨雨走过来的，可千万不要心如浮萍，一有风吹就随着动。关于小说《苍雨劫》，经过了风风雨雨的我们怎么还是心如浮萍呢？想想真是惭愧。个人悟道，有时候当别的同修指出我们有哪颗心，我们马上就能意识到，如果别的同修不提醒，自己又意识不到了，是我们的这颗心还没有真正同化法，在法中形成机制，也就是这颗心还没有真正修去。如果世人还有梦中未醒的，那就让我们先清醒吧。最后希望我们重温师父的讲法，保持清醒，彻底认清中共。保持清醒，不要对中共邪党抱有任何希望，这只恶魔是为毁灭人类而来。讲清真相中，一定要叫世人认清他的本质。大法弟子不要对他抱有任何幻想。这些年来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中，使几百万大法弟子失去生命。一个世纪中，这个邪党共计杀害了全世界几亿人。邪党背后的邪灵是利用了世上的人在人害人。邪党政权中能认清他的就会有希望，不肯放弃的都将在大淘汰中随其一起解体。大法弟子在做好三件事中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整个一个世纪中，邪党为了伪装与害人，谎言不断地在变换着，现在世人已经看清了他。大法弟子在被迫害中深刻地认清了他的本质，只要邪党还存在，他的本质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正法的原则不会因为人的形式而改变，修炼与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伟大使命。希望大家把剩下的事做好，神的路不再远了。李洪志，2012年11月6日。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怀大志居小节，救人修己两不误。 在正法的最后时刻，完成正法赋予的神圣使命，兑现大法弟子的誓约，救人修己两不误。在此谈谈个人认识与同修交流。一、言行得体，让人理解，才能救了人。一次在吉林市公出，在一小店午餐，刚刚坐下就进来一个老太太，衣着怪怪的，一个耳朵一直听着 MP3， 径直坐在我对面。因为周边桌子都空着没人，正常人都会坐到另外的空桌的。我抬头看她，第一感觉有点怪，通常老人都带助听器，很少有听 MP3 的。转念一想，会不会是同修啊？因为我知道有很多老年同修用 MP3 学法。或许由于我一直看他，他的表情有点尴尬，就要了两张馅饼，又伸手来拿酱油往小碟里倒，不小心酱油洒到我放在桌上的资料上。我用纸巾擦干酱油，抬头看看他，以为他会说声对不起，然而他什么也没说。坐了一会儿，他起身到外面，店主在屋外，叫店主打包。一会儿店主回到屋里，手中拿着个光盘，对别人说，这个老太太给我个光盘，让我记住法轮大法好。另一个人说，那么大岁数还听 MP3， 奇奇怪怪的，都练偏了，快丢了，别看这个碟。见此情形，我赶紧制止，智慧地讲了大法真相，告诉他们明白真相有福报。他们又问了些问题，我针对邪党对他们的毒害进一步讲了真相。最后其中的一位表示要好好看看光盘。事情过去有段时间了，今天谈出来也是警醒自己，同时提醒同修，平时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和举止得体，救人得怀大志居小节。师父说，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大法弟子走正自己，尽量不叫邪恶于旧势力钻空子，坚定正念就是最好的办法。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邪恶会利用我们的不拘小节钻空子，阻碍世人得救，甚至对大法犯罪，从而被销毁。之前也见过有同修，不论吃饭睡觉说话，一只耳朵始终放师父讲法听 MP3， 有人指出来也不接受，还讲出各种理由，自己悟道的开脱，说做事学法两不误。其实无论什么理由，这样都学不好法，同时对法也不敬。师父讲法时都是穿得很正式，也是给弟子的身教和参照。大法弟子在任何时候都是言行得体，进退有礼，里外都是一个正的场，就是在正实法，同时常人感受到的也是正能量，就愿意接受真相，从而被救度。二、正确看待善解。一同修遇到大难，向内找一时也没见成效，很多同修帮其发正念，也出现身体被严重干扰。有个同修情急之下，从外地找来两个同修给难中同修做善解，据说这两个同修帮很多危难中的同修善解，闯过了巨关巨难。怎么善解的呢？在一张纸上写着一些文字，其中有一段师父关于善解的讲法，让难中的同修诚心的念，然后开窗开门，让那些讨债的生命离开。难中同修诚心的照做，未见好转，反而加重了，最后还是去世了。过世后，常人和家属对大法产生误解，这个过程中也暴露了一些同修的执着，在同修中产生了一些间隔。这里没有责怪的意思，同修们真的是想帮难中的同修，做善解的两位同修真的是真心。这里想谈谈个人对善解的认识。善解是指另外空间，不是表现在人这个空间的表面形式。善解是大法弟子的慈悲，更是师父的慈悲，师父给做的。是否同意善解，是被善解生命自己的选择，不是修炼人的选择。同意的给其更美好的未来，不同意的那也不能让其无度行恶，就是清除，这是法的威严和慈悲。善解绝不是在无可奈何中的祈求和忏悔，更不是在难中向被善解的生命示弱和讨好。明白这个道理， 才能真正的帮助同修。三、破除间隔，形成整体，不上邪恶的道。正法到了最后时期，旧势力被淘汰至尽，他们安排在各个空间的邪恶生命被大量清除，剩下的很少了，起不了太大的干扰作用了。为了继续考验大法弟子，阻碍众生得救，他们安排了一个东西叫间隔，使大法弟子形不成整体，用间隔削减形成整体后的强大能量。一旦形成整体，大法弟子的正念之场就解体了他们，他们害怕，所以极力的加强间隔。无论什么原因，无论表面上自己多么正确，别人多么错误，哪怕是为正法的事情造成同修间隔，都是上了邪恶的当。纵观国内国际环境，做得好的地方都是整体配合好的地方，出问题的地方往往都是形不成整体的地方。每个人修炼的路不同，正视法的方式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职业不同，环境不同，都能修炼，这就是大法展现给修炼者的路。大法弟子是个整体，在正法中所做的一切我都是肯定的，都是在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不同的做法就是法在运转中有机的分工圆融方式，而法力是整体的展现。师父对学员文章评语：不以老眼光看人，不以个人观念衡量，就能破除这种间隔，展现整体的法力，那个时候邪恶就只有灭尽的份了。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要常换和不要换。经常看到路边的电线杆和其他一些地方，大法弟子贴的不干胶的真相短语，大部分真相短语的内容非常相近，基本都是法轮大法好，三退一保平安，没有进一步的详细一点的事实和说明。我和当地的做这方面真相资料的同修交流过，我的意见是写详细一些，比如写一写天安门自焚伪案，写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的案例，写一些因为相信大法好而得到善报和因为迫害大法弟子而遭到恶报的案例。同修说这样做字肯定要小，看不清，言外之意就是没有人去认真看。我想事实并非如此，我曾看到过我做的字号是小四字体的真相贴，有几个年轻人围着看。建议大陆做真相资料的大法弟子制作真相贴时，最好用事实来破除中共的谎言，用事实说明大法的美好，用事实来救度可贵的众生，而且要不断的更换内容，这样常人才会感兴趣，才会来看，才能真正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刚才讲的是要常换，还有的不要换，也从本地同修说起。资料点的同修要我过一段时间就做一些光盘，光盘的内容是新唐人电视台的一些节目，做了母盘之后，资料点做一些给当地的大法弟子看，如果内容适合讲真相的就多做一些群发。我觉得真相光盘作用真的很大，常人只要是看了一般都能明白真相，但不是所有光盘如此。像明会上的维火、九平共产党、苏家屯事件，这些对于救度世人作用相当大。如果众生收到的光盘内容不能起到上述节目的作用，我想那就是一种浪费。如果这些基本真相当地民众都明白了，我想再做其他一些当然可以，但事实是还有相当多的当地众生没有明白基本真相，在真相的深度和广度上我们还做得不足啊，因此而耗费人力物力来做其他的， 我想也不太对劲，因此我觉得真相光盘的内容不要换。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整体配合发挥真相资料救人的作用。我们都知道，给看过真相资料的人讲真相劝三退比较容易，因为他已经打下了基础。那么这些年来我们发出去的真相资料不少，有多少人认真看了呢？有多少人翻一翻扔一边了呢？有多少人干脆不看呢？假如各占三分之一的话，我们应该在提升真相资料质量上下功夫，无论是内涵还是外观上，都要有一个大的突破。从编辑、制作、发放，参与的同修都在所承担的责任范围内再升华一步，像神韵艺术家们那样，一招一式都对众生负责。前些时候看到同修们关于提升真相资料质量内涵方面的见解，很受启发。这里想再补充一点外观质量方面的建议。一、封面设计简单明快，贴近生活，如明白31期内容好，一个个小故事，语言平和亲切，耐人寻味，由浅入深讲明了道理。封面色彩也很鲜艳，如果中间的春字换上福字就更好了，明白有福。封底的油画得救的希望做封面也可以，明白得救。奴工产品美丽的背后，封面天堂伞是人们熟悉的老品牌，几乎是家喻户晓。封面的图案也很醒目，使人想了解真相的心也会急迫。教育与成才封面设计简单明快，让人一目了然，深受学生和家长喜欢。二、命名直白，针对人心。专题小册子能针对各种人群面对面发放，比如适合少年儿童的小册子有慧生、晨曦、重塑心灵、教育与成才，内容都很好，就是站在街上面对面发的时候，教育与成才常人更容易接受，无论文化高低都明白是啥意思。有心存顾虑的人看看没有什么敏感词也接受收了，被邪党恐吓吓怕了不敢看真相的人，看到大法弟子堂堂正正的表现，怕的物质也消去许多。比如商道也很好，配上天赐红福送给店铺商家，祝你平安配上明慧周报等送给开车司机。常人讲重现实，现在大医院门前来往人很多，看病的探病人的都很焦虑，送上康复之类的小册子，大部分人都能接受。老年人对长寿很在意，青年人对婚姻事业很困惑，姻缘白领一定能引起他们的关注。五六十岁的人争争斗斗几十年，身体开始出毛病了，健康养生是他们很重视的。三四十岁的人都把孩子的学习成长当成头等大事等等，顺着常人的执着给资料，他们更容易接受。大法弟子在社会各个阶层不同环境中证实法，生动感人的故事太多了。从同修心得交流中看到，如果同修都拿起笔来，把自己修炼后在法中升华的故事写出来，哪个不感人呢？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也都是取之不尽的资源。三、用心制作，精益求精，每个人都是质量监督员。纸张颜色打印效果是否有沾污错页等，装钉切格要整齐，这是大法弟子送给众生救命的礼物。明慧画报彩图多，用亮光纸效果更好，世人看到爱不释手，把大法弟子慈悲救人的一片真诚呈现给众生。四、发放要有包装，贴在门上，透明胶带没痕迹，双面胶有痕迹，只能贴在墙上，尤其干净的防盗门更要注意。第九届大法弟子书面心得交流会五中，让真相满门，是同修在发放真相资料过程中法理上的升华，建议发资料的同修再拜读一下，真的会给我们一些启发。 不要再出现旧楼道窗台上放资料了。发资料的过程是在清理邪恶，工工整整地贴在门上是在救这家人呢。他明白的那面一定是充满感激。大约是2006年左右，有一天我女儿激动地告诉我，刚才在街上一个漂亮的女孩给她一个贺卡，打开一看，三折的贺卡里面装的是真相资料。浅粉色温馨的贺卡一看就是同修精心挑选的，两张真相资料叠得工工整整，这份救人的礼物使我看到了同修真诚的心，是那样的晶莹剔透，坦然大方。师父让我们拿出最好的办法讲真相救人，面对面发资料，把大法弟子慈悲善良展现给世人，这本身就是真相。明慧画报、希望等都适合，专题小册子针对不同的人群也可以做，如放学时给家长教育与成才，一般人都接过去。命名很主要，既美观大方，又要顺着常人的需要和执着，当他能看下去的时候，真相的内容就会清理邪恶物质，开启智慧，让善的一面主导这个生命。利用各种节日，名目繁多，给各种人群面对面发资料，拿一摞发效果好，符合人们从众心理。你看我也看，你不怕我也不怕，公交车上看真相，当然不能在一地待时间长，换个地方再发。大法弟子的主体在大陆，针对被邪党洗脑的中国人讲真相，一定有许多经验和智慧，还有许多美术工作者，大家都踊跃投稿，共明慧同修选择，我们整体配合，发挥真相资料在救度众生中的作用。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修炼交流摘录。我一直在向外找，一直在看妻子的不足，妻子的依赖心，而从来没有想想妻子为什么会这么依赖我，从来没有找找是不是自己有不好的心才勾起了妻子的依赖心。一念至此感到很惭愧，整天说向内找向内找，可这句神圣的法在自己这里都快成了修理同修和与同修交流的过渡词了。每每交流时都要说，这样的问题让我看到听到，肯定也有我修炼提高的因素在里边，我也需要向内找。说得很流利，可实质上这只是一个开场白，一个保护自己也是自己的顿词，并没有真正深入去找，甚至想都没有想过。我看到不少同修也是这样，开头这段话说得很顺嘴，可接下来就开始猛烈修理别人了，没有听到一句本人找出来的问题。妻子这么依赖我，从我这里说，就是自己总以为比妻子精进，比妻子认识的高，比妻子悟性好，比妻子做得好等等，还免不了显示，说起话来居高临下，一副教师腔调，武断下结论，甚至挖苦嘲笑恐吓。许多同修在交流依赖心的问题，可交流依赖别人的多，交流被依赖的少，其实这不是一个问题相对应的两面吗？依赖心固然应该重视，应该去掉，而被依赖的背后潜藏的问题同样多多，尤其像显示心，执着自我、证实自我的心，自我膨胀的心，往往容易催生着他人的依赖，可能更危险，危险更大。如果被依赖的多了，习惯了，甚至上瘾了，那恐怕离邪物、离自心生魔就不远了。摘自《自己为何会被依赖》。我脑中出现了两个画面，一同修浑身是血，凭着对师父的信，顽强地向前爬着爬着，另一同修满身的尘土，在很多窄缝中向前不懈地挤着挪动着。我为同修因对大法的信而产生的坚定的意志所感动，眼泪不禁夺眶而出。过关的同修多难呐，此时他们需要的就是正念加持， 需要的就是鼓励，鼓励再鼓励，哪怕那么一点点。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师父每次讲法，对不争气的弟子从不指责，总是叫他们爬起来再走，因为师父看到了我们过关时的艰难，不能再给难中的弟子一点点的负重。我责怪自己，以前对过关中的同修的指责与不满，那是在削弱同修的力量，那是给同修增加负重，使同修更加的难。摘自《同修，我为你加油》。在被迫害这一年里，我一直在向内找，三件事一直在做啊，感觉也挺精进，正念十足，我没有怕心，为什么遭绑架的是我？为什么没有闯出黑窝？当我走出黑窝，静下心来，用师父的大法衡量自己的一言一行，并认真向内找，追查到底，根本原因是没有静心的学好法，严格的说，就是没有达到师尊要求的多学法、学好法的标准，是邪恶旧势力钻了我放任的空子。长期以来，我还是把讲真相、做事的多少当成了修炼，而忽视了学好法的重要性。我是独自一人生活，上午上半天班，下班顺路救人，下班顺路救人，下午就是专做大法的事，包括打印，时间被我安排得紧紧的，有时边打印边背法，边吃饭边打印。在学法时，不是真的学进去，而是读法，把读法的多少当成了学法。背红银也是一样，背得快，忘得也快。就这样长期以来形成了急性子的执着，一学法就困，发正念道长，姐姐同修提醒我发正念道长，我都不相信，严重背离了师尊的教诲。有删减，摘自不能把做事当成是修炼。此时我豁然明白了自己最根本的执着，在十几年的修炼中，还是没有完全放下当初走入修炼，是抱着祛病健身，在常人社会中能活得轻松一点，找个解脱，是为了保全自己。虽然在深入学法中一直在破除着这根本的执着，但是在磨难中，关键时刻还是不稳，人心浮动，修得不扎实，没有理性的在法上看问题。就在写这篇稿子的过程中，更深刻地透视到自己内心深处隐藏的不好的人心，清楚地看到自己修炼的差距。我没修炼前，有两个算命的说我能活50多岁，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的，今年63岁了。虽然知道修炼人的命运师父已经给改变了，可心里深处还留着抹不掉的记忆，还经常跟我的孩子和同修们提起这事。要不是修大法，我的寿命早就到了，肯定活不到现在。近几年修炼中，我的身体经常表现出病业状态，有时病业过后心想，可得好好精进，不然就会病业缠身，因为我的生命是被师父延续来的。此时写到这儿，我才认识到，其实这一念就不正，就是一颗心，一个漏，好像是为了病业而修的，摘自不易察觉的可怕一念。师父在许多不同场合告诉我们配合好的重要性，这一年我对配合有了很深的体悟。我和另一位销售员经常一起卖票，我们的配合成了日常的程序。当我给顾客讲的时候，他在听，同时发正念，他在最适当的时候会递给我资料，我好进一步介绍给顾客。在最适当的时机，他会递给我座位图。我们卖票时，他刷卡，我填3连单。如此高效的工作，不浪费时间，不让顾客等待。好几天中，我们卖票点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成排的顾客，他们直接到卖票点买票，感觉不用我们费力，很神奇的。我深刻体会到了配合的意义，当你的心很纯，你的念很正，你就集中在救人上，师父定好了要救的人就在你面前，你和同修没有隔阂，你们就是一个整体，自我、竞争、显示、 妒忌，所有这些执着在那种状态中都融化掉了。你和你的使命成为一体，你们就是一体，没有分别，这就是一起配合好的状态。摘自在神韵卖票中的修炼体会。我们人眼睛盯的，脑中记的都是别人的坏事与不足。状态表现出来的是对别人的指责与埋怨。我现在觉得这些不好的思维表现都是常人的思维结构，负面思维。什么事都往不好处想，造成这种思维又多来源于妒忌心。我看到表现的比较多是别人要做好了，自己心里不平衡，有时甚至是盼别人不好，做不到别人好，自己也高兴。我悟到修炼还要修掉那些不好的思维结构，要去看别人好的地方，别人的长处。当我能去看别人长处的时候，事情就发生了变化。摘自有宽容心才能真正形成整体。
感叹汉字中的韵味。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是依靠汉字记载下来的，是因为汉字具有超空间、超时间的表现功能。汉字由于其形、音、义的合一，能携带非常大的信息量，因此汉字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而它本身又是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正统汉字的内涵所反映的是古人天人合一理念和对传统伦理道德的遵守，所以去理解每个汉字，就会在人们面前呈现出一幅幅生动形象的景观，领悟到每个汉字所蕴含的奥秘。例如人和山在一起就是仙，意思是传说中的神仙，他们常常住在深山里。人和言在一起就是信，言的意思是说话，信就表示人们说话要诚实，即言必信。每个汉字的产生都有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多姿多彩的投影，反映出古人的价值取向等许多情况。以下举几个例子。听，听从耳，从王，从时，从四，从一，从心，字形较复杂，由六个单字或笔画组成。听是人的一种重要本能，正常人都有听觉，而听觉之发育早于视觉与触觉，即有用耳朵接受声音，聆听，如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顺从，接受，听信，如无稽之言勿听，开张圣听等等。听的构成特点，先看其左半边，耳朵是听觉器官，接着出现的是王，王者贯穿天地人者也，耳下之王意味着耳朵可以听到天籁之声、地籁之声、人籁之声，三籁合为王。另一方面，耳朵为人的感觉之王，在各种感官中首先起重要作用。再看其右边，十四吉言数目之多，分而言之。十表示欲之十种美德，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德。四表示四教，文、行、忠、信。下面一横为天，最下边是一个心字，右半边昭示的意思是用心体会天所昭示的十种品德，认真实行四种教化，以成为君子。古代王玉相通，所以才有上述的解释。
听的右半边恰巧也是得的右半边，这样就点破了听的本质。王道的传播要借助于耳朵，内圣外王的修养也要借助于耳朵，这就与问字挂上了钩。孔子入太庙每事问，当然光问不成，关键是要认真听。耳力好谓之聪，事理家谓之明，正所谓聪明者。每一个人都长着两只耳朵，道德与智力差别却在云泥之间，究其原因，耳未尽其用，难脱其咎也。听中埋藏着大学问，听什么，信什么，看人选择什么，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偏听偏信者，听得越多越糊涂，还不如不听。耳不闻乱声、奸声、坏声，做到心不乱，不受谣言蛊惑。干净的耳朵才能够听到德音、善音、天籁之音、圣人之音。诚，诚从言，从诚，意味对待人要诚实，讲信用。其意有真实无妄曰诚，如诚者自诚也，赤心日诚，如今晨尽忠竭诚，信诚信，如诚之者则善而固执之者也，真诚的，如开诚心不公道，真确实，如以德服人者心悦而诚服也。《礼记·中庸》中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认为诚是天的根本属性之一，努力求诚以达到合乎诚的境界，则是为人之道。又说，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认为一切事物的存在皆依赖于诚。孟子也说，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又说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认为反省自己已达到诚的境界是非常大的快乐。荀子也把诚看作是进行道德修养的方法和境界，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至诚则无他事矣，为人之为首，为义之为行。大学引申中庸关于诚的学说，以诚意为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北宋周敦颐以诚为人的本性，说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滋始，诚之源也。朱熹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诚于中，必能行于外。真诚在内心就是纯净无染，表现于外就是真实不虚、率真自然。如此则自然心怀坦荡、正直无私。因此，真诚的心行就像阳光雨露般，能温暖人心、净化心灵，其力量无远弗届。任何矛盾与冲突都能在真诚的言行中化解，任何怨恨不满都能在真诚的关怀中消融，任何困顿消沉都能在真诚的互勉中消逝，任何猜忌误会都能在真诚的交流中圆解。故诚能行之永久，是处世立身的根本。至诚能感通一切，使人能广结善缘，使人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